三，他对试探是怎么理解的？第四章的中文标题是试探不是诱惑，英文是试探不是试探。胡说试探不是试探，不会影响人得救。正如前面所说的，罪不是罪，律法不是律法，现在又说试探不是试探，他的这些说法极其混乱人们的思想。他是想将试探分成两大类，他认为前一类的试探，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口腹的情欲、犯罪的倾向，不是主要的试探，是不会影响我们得救的。只有后一类的试探，不信主才是主要的试探，才会使人灭亡。其实，事实上和他所说的正好相反。为了一看就明白他的思想，我将他所认为的主要的试探加上引号，变成为试探。中文书改译为诱惑。现在先来看看他所认为的哪些试探不是主要的试探。中文译为诱惑。他在第四章中说，诱惑就是试探，不是试探。有些人认为诱惑或说试探与一个人是否要偷东西、去看电影、吃太多的糖或打球过于频繁有关系。这些事情可能是一些试探，但他们却不是诱惑或说试探。第四章55页。再来看看他认为哪些试探才是主要的试探，中文译为诱惑。只要看看他在第四章中的前三段标题，就可以知道他所要说的大意了。回避十字架、诱惑或说试探的本质。诱惑或说试探从十字架上下来。耶稣的诱惑或说试探是你的诱惑或说试探。他主要想说的是，我们主要的诱惑或说试探不是去吃这个东西或去做那件事情，而是去破坏我们和天父的关系，是走到性的关系以外，进入罪的反叛关系当中。这样诱惑或说试探就是选择走出上帝爱的保护，选择不再耐心等候在耶稣里面。但是人最基本的问题不是试探，而是诱惑或说试探。回避十字架，回避基督的生活，回避在耶稣里的安全，选择以自我意志的反叛生活取代信心的生活。第四章61页、64至65页、66页。有以上的引路可以看出，他将试探分成两类，一类是主要的试探，中文把试探译为诱惑，是指诱惑我们去破坏我们与天父的关系，走到信的关系以外，进入罪的反叛关系当中，选择以自我意志的反叛生活取代信心的生活。另一类是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口腹的情欲和堕落人性中犯罪的倾向，都不是主要的试探。试探中文译为诱惑。正如他在前面所说的，有些人认为诱惑或说试探与一个人是否要去偷东西、去看电影、吃太多的糖或打球过于频繁有关系。这些事情可能是一些试探，但他们却不是诱惑。诱惑或称为试探。我们主要的诱惑或说试探，不是去吃这个东西或去做那件事情，而是去破坏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是走到信的关系以外， 进入罪的反叛关系当中。像上述这样的看法是不符合圣经教训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上，基督徒最普遍、最危险的试探，倒不是不愿信主、不愿爱主，更不是要反叛主、破坏我们与天父的关系，而是又向往天国，又贪爱世界，又想侍奉上帝，又想要侍奉财力或名位，又愿爱主，又不愿靠主彻底致死自己肉体的各种情欲。不可否认，这世界虽然到处充满了罪恶的现象和各样的试探引诱，但基督徒或世人最危险的试探引诱却来自于个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自于人性犯罪的倾向。正如经上所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按原文也可以译为情欲，和情欲是同一个字，牵引诱惑的。雅各书一章十四节。因此主耶稣在主导文中教导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进入试探。进入或意为陷入，中文圣经译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是不够正确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想要完全不遇见试探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生活在有罪的世界上，到处都有罪恶的现象，同时我们也是处在肉身中，即使没有外面罪恶的引诱，有时我们本身的情欲也会试探我们。因此更重要的是要祈求主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或说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所谓不进入试探、不陷入试探的意思，也就是要恳求主的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不断地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不断地致死我们人性中犯罪的倾向，使我们的心灵意念完全圣洁无罪，爱主爱人。如果有任何一点罪影响玷污了我们的心灵，就应当立即求主宝血洗净，求主圣灵洁除，以致当外界罪恶的试探引诱来到时，我们也能丝毫不动心，或者说不让试探影响扰乱我们的心灵，使试探在我们的心灵中毫无立足活动的余地，或者说将试探完全关闭在我们的心门之外。这是我们得胜试探的第一道心灵的防线。我们心灵的防线应当靠主越坚固越好。倘若我们心灵的防线被试探突破了，或被玷污了，也就是我们的心灵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了，思想开始犹豫动摇了，这就说明我们的心灵已经软弱了，已经被罪玷污了，我们就要立即呼求主的赦免、洁净和救助，否则就会进一步的软弱跌倒而犯罪。正如经上所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原文和情欲是同一个字，牵引诱惑的。这已经是进入或说陷入试探的意思了，这时心思意念中已经被情欲牵引诱惑，已经被罪所玷污，或者说心思意念中已经有了罪，就应该立即恳求主的宝血的洗净和恳求主的圣灵的洁除。私欲既怀了胎，如果不立即恳求主赦免和洁除，而却放任自己的有罪的思想， 例如淫乱的思想或愤恨的思想，这就是私欲还了他的意思。就生出罪来，行动上就会犯罪，例如手淫或脾气失控。罪既长成，犯了罪就应当立即悔改，求助赦免和帮助得胜，否则若不悔改，就会消灭圣灵的感动。起先受圣灵责备，感到不平安，后来不平安的感觉也消失了，这就是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如果不断的消灭圣灵感动，就会被罪捆绑，使罪长成，甚至使心灵刚硬到不可能悔改的地步，这就已经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就生出死来。雅各书一章14-15节。正如使徒保罗所做的劝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八章5-9节、13节。另一处又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6章8节。又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5章24-25节。当然，我们不是一次致死就永远致死，而是要天天不断在基督里致死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正如保罗所说，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尽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原文是，我是天天死。哥林多前书15章31节。也正如使徒保罗所留给我们的美好榜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章20节。因此，我们一定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不断住在主里面，让主也住在我们里面，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使自己的心灵意念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主爱人，不让我们的心灵进入或陷入任何试探，不让撒旦的试探在我们心中有任何立足或活动的余地。正如主耶稣在世时所留给我们的完美榜样，经上论到主耶稣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4章15节。主耶稣在言语行为和心灵意念中都从来没有任何一点罪，就如主耶稣在即将受难前对门徒所说的，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约翰福音14章30-31节。 怀艾伦对此经文解释说，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14章30节。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甚至连一点儿向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只要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12章118页。因此，我们不要以为只有那些不信主、不爱主、悖逆主的人不能得永生进天国，而我们自以为是真信主、真爱主、自以为和主建立良好关系的人，如果我们早晚没有个人的祷告，如果我们没有在每天个人早晚祷告中和随时随地的祷告中不断的谦卑悔改、追求成圣，不断的求靠主的宝血功劳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没有不断的因信称义，没有不断的求靠主的圣灵大能使我们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主爱人，也就是没有不断的因信诚意，我们也必不能得永生进天国。正如主耶稣在山边宝训中早就告诫我们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章21-23节。主耶稣的这段警告正是何等的触目惊心。这许多称呼主啊主啊的人肯定都是自以为热心信主爱主的人，并且也都是自以为热心为主做工的人。他们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相信他们所说的话也是真实的，因为他们不敢在主面前说假话，而且主也没有斥责他们说假话。但令我们惊奇的是，主竟然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说明他们从来没有在主面前彻底悔改认罪过，主的宝血从来没有洗净过他们的罪，主的圣灵从来没有洁净更新重生过他们的心灵，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过属灵的新生命。因此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他们自以为是上帝的儿女，基督的门徒，上帝和主耶稣却不承认他们。主耶稣还斥责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并不是说他们像社会上的恶人一样作恶，而是因为他们在教会中获得了真理大光，明白了上帝和基督无限的大爱、牺牲和救恩，而仍然始终不肯完全信而悔改归向上帝。他们所传的道理不能救自己，也不能救别人，他们的罪比世人更严重。四，他对成圣和完全是怎么理解的？是指像上帝一样有爱心， 不是无罪的意思，不是遵守爱上帝爱人的上帝道德律法。空谈爱心，实质是否定遵守律法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的必须。现在来看他对成圣和完全是怎么理解的。他在第三章中说，成圣就是基督徒变得愈来愈有爱心的过程，这就是成圣的全部意义所在。第三章46节。他在第五章中又说，在圣经的作者中只有马太使用了完全的这个词，而且只用了三次。前两次用在马太福音5章48节令人沮丧的话语中，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节经文使人进入了极端主义生活方式的狂热思路中，也使人开始了希望从世界及罪人中分离出来，以达到像上帝一样完全的修道院修行。但上下文提出的却恰是相反的行动路线。根据马太福音5章43至47节的经文，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意味着不但要爱自己的朋友，也要爱自己的敌人，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马太福音5章44-45节。在路加福音中的平行经文加强了这个信息。耶稣在爱自己仇敌的上下文中命令道，你们要慈悲。路加福音6章27-35节，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路加福音6章36节。这样福音书的作者就将要慈悲和要完全等同起来了。以上选自我曾完全第5章73-74页。现在我们要来看看原文圣经中表达完全的那个字，在新约圣经中被翻译成完全的那个关键字，没有一处是表示无罪的。这个词的意思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尽头、意图、目的或目标，意思不是无罪的，而是成熟的。选自我曾完全第5章75-76页。在第五章前面也提到，关于完全的错误指向，让我们看到了一套错误的道德准则，就是高抬外在的遵行律法。道学上的完全，注重于人的每一行动都要受律法的管束，诸如我们的吃饭、穿衣、消遣、娱乐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变得越来越复杂。选自我曾完全第5章71-72页。他在本章后面又说了一句似乎是总结性的话，他说，我们在态度上可以是完全的或无罪的，却不是在行动上的完全或无罪。第5章82页。在这一章前面还说过一句话，完全的爱不是完全的行为。75页。有以上的引路，我们可以看出他一贯的观点。所谓成圣就是基督徒变得愈来愈有爱心的过程，这就是成圣的全部意义所在。所谓完全是指像上帝一样有爱心，而不是指无罪的意思，不是指完全遵行上帝至圣至义至爱的律法， 不是指人的每一行动都要受律法的管束，诸如我们的吃饭、穿衣、消遣、娱乐等。其实，他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有矛盾的，也是错误的，只是笼统抽象的高谈爱上帝爱人，却又不肯具体的遵守爱上帝爱人的上帝的律法。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命令原文和诫命是同一个字。又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14章15节21节。主上帝在亲口宣布十条诫命的时候，也同样劝勉我们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埃及记20章6节。因此，真正爱上帝和爱人的人，也必然欢心快乐地靠主恩助，在自己的每一思想、言语、行为上，包括吃饭、穿衣、消遣、娱乐等生活的各方面，都要遵守爱上帝爱人的两大律法总纲和十条诫命的每一条内容和其中的属灵经义，也必然欢心快乐的要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不断的求靠主宝血功劳和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一个人如果不追求在基督里过圣洁无罪的生活，又怎么能成圣和完全呢？使徒保罗也教导我们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哥林多前书6章19至20节，10章31节。又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上帝的女人相宜。提摩太前书2章9至10节。使徒彼得也劝导我们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彼得前书3章3至4节。灵感的诗人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诗篇29篇2节。不要以为吃喝、穿衣、消遣、娱乐、日常生活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这些事却能影响到我们身心灵的健康、基督化品格的培养，关系到我们是否能真正爱主爱人、荣神益人。基督化的完美心灵品格，也正是通过日常生活工作的无数所谓小事而建立起来的。正如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加福音16章10节。再者，我们如果真正爱天父上帝和救主耶稣，我们就必然会从心里欢喜遵行上帝律法的两大总纲和十条诫命，遵行主的命令、主的道、主的旨意 和圣经中的一切教训。正如主耶稣受难前亲口勉励我们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15:9-10。又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14:15。还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14:21-23。从以上的引录中也可以看到，乔治·赖特是不相信我们基督徒今生能在基督里过圣洁无罪的生活的。正如他说，我们在态度上可以是完全的或无罪的，却不是在行动上的完全或无罪。我们必须明白主的救恩的目的和功用。正如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时所指出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1:21。因此主的救恩是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而不是让我们在罪中得救。如果主的救恩只能赦免我们的罪，而不能使我们圣洁无罪，那就不是完全的救恩。主的救恩不但指主的宝血功劳能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刑罚，也就是不断地赦免我们一切信而忏悔的罪，就是使我们不断地因信称义，而也是指主的圣灵大能能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辖制和权势，使我们不断地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不断地因信诚义。使徒保罗勉励我们说，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帖撒罗尼迦前书5:23-24。又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按唯一能污秽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罪，敬畏上帝得以成圣。哥林多后书7:1。主耶稣也为我们代祷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约翰福音17:17-19。主耶稣还劝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48。圣经上也教导我们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 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至十七节。主耶稣在启示录中论到十四万四千人，也做见证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启示录十四章五节。华爱伦在《历代愿望》一书中也为我们清楚地解释并勉励我们说，上帝为儿女所定的理想远超过人所能想到的最高标准，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道命令就是个应许，救赎的计划要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完全拯救出来。基督要使心灵痛悔的人从罪恶中彻底分离，他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并派圣灵住在每个悔罪者心中，保守他不犯罪。不可以撒旦的势力为行错事的借口，自称跟从基督的人对自身品格的缺点若做什么推诿，撒旦就欢欣雀跃，因为使人犯罪的正是这些推诿之词。犯罪是不可原谅的，上帝的每个儿女凡是信而悔改的都能达成圣洁的品格和基督化的人生。基督徒品格的理想标准是完全基督化，人子在他的生活上如何完全，他的门徒在他们的生活上也应当如何完全。耶稣在凡事上都与他的弟兄相同，他成了肉身与我们一样，他也饥饿、口渴、疲劳，靠食物养生，靠睡眠恢复精力，他与人类共甘苦，同时他是纯洁无瑕的上帝的儿子，他是成了肉身的上帝，他的品格必须成为我们的品格。历代愿望31章312至313页。另一章中又提到，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14章30节。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甚至连一点像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只要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12章118页。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我们的人性虽然是软弱的，有犯罪倾向的，但是靠赖主宝血的功劳和圣灵的大能，我们必能不断地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使我们的心灵品格不断地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上帝爱人。但我们也要认识到，成圣是我们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地在基督里致死自我和顺从上帝的结果，而且成圣的目标也是没有止境的。我们个人在基督里今生所能达到的成圣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我们基督徒是要活到老、悔改到老的。悔改的深度是没有止境的，诚意成圣的程度也是没有止境的。我们需要随时不断、 每天不断，终身不断的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而得蒙赦罪，就是因信称义，也需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的求靠主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就是因信称义。主耶稣吩咐我们要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48节，天父的完全是绝对的、无限的完全。我们个人在主里今生所能达到的完全都是相对的完全，而且个人最终所能达到的完全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天父那样绝对的、无限的完全。因此，我们要在主里终身不断的努力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48节，也就是要靠主的圣灵终身不断的默想和效法主耶稣，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章18节。使徒保罗也是这样以身作则的教导我们的。他虽然在灵性品格上已经达到很高的境地，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章20节。又说，不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章21节。但同时他也谦卑地教导我们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哎，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小字，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腓立比书3章8至15节。怀艾伦也教导我们说，成圣并不是一时一刻一天的工作，而是一生的工作。这也不是得自感情的一时焕发奔放，而是经常向罪死，经常为基督而活的结果。微薄而间断的努力，绝不能纠正过错，也无法造成品格的改善。唯有既赖恒切的努力，辛苦的锻炼与坚决的斗争，我们方能得胜。我们今日不知道明日的斗争将是何等的艰巨，只要撒旦仍然称霸，我们就必须攻克己身，制胜那缠累的罪。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就绝无停息之处，绝无一处是我们可以抵达而敢于迟延，我已经完全达到了。原来成圣乃是终身顺从的结果。使徒行述第55章467页。又说，我们寓意就近耶稣， 就寓意辨识他圣德的纯洁，寓意看出罪的非常邪僻，我们也就寓意不想高抬自己了，心灵就必不断的渴慕上帝，也必做经常恳切而痛心的认罪，并在他面前自卑己心。我们在基督徒的经验上，每前进一步，我们的悔改就必加深一步。我们应当知道，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得以满足，也当以使徒如下的自白作为我们的自白。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但愿执司记录的天使写下上帝子民做圣洁之挣扎及斗争的历史，且让天使记录他们的祈祷和眼泪，但千万不要从人的口中发出我是无罪的，我是圣洁的这种声明而玷辱了上帝，因为成圣之人的口绝不只发出这种僭越自视的话。使徒行述第55章467至468页。真正成圣的意义就是完全的爱，完全的顺从，完全的符合上帝的旨意。我们必须借着顺从真理而成圣归于上帝。我们的良心必须洗净，除去死刑，侍奉那永生的上帝。见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我们固然仍未完全，但我们却有特权从自我及罪恶的缠累中打开一条出路，达到完全的地步。伟大的可能性，高尚而圣洁的成就，乃是人人力所能及的。以上选自《使徒行述》第55章470至471页。五，他对查案审判和得永生问题是怎么理解的？空唱在基督里，只要信和爱的高调，实质是不讲信而悔改，靠主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遵行上帝律法。最后来看看他对查案审判和得永生问题是怎么理解的。正如他在这本书第三章中最后所强调指出的，从新约圣经的观点看，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人是否与耶稣基督有信的关系，这才是问题，唯一的问题。罪就是打破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信则是进入并保持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有了信就是在基督里安全了。一个人要么在亚当里，要么在基督里。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罗马书5章12至21节。对此保罗尤其清楚，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就是被称义、被称圣，并且正在逐渐成圣和完全的人。因着爱，他所说的成圣完全不是无罪的意思。在基督里是一个关键的概念，保罗的书信中这个短语出现了164次，其中11次是在以弗所书开始处一段伟大的文句中。在基督里的观点把我们带到审判的论题上，一旦人接受圣经的教训， 上帝的子民已经得救，且有永生，或者说永远的生命。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五章二十四节，就会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自然地产生出来。如果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被拯救，如果我们在他里面是安全的，为什么上帝需要一个最后的审判？作为我们的审判者，上帝是在我们这边的，明白这一点很重要。他不是和我们对立的，甚至不是中立的，他差遣他的儿子是因为他爱我们，且希望尽可能多的拯救人。他会拯救所有在他的国度中感到快乐的人，这样对基督徒而言，审判就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了。上帝在审判中的目的是要通过确认信徒在基督里成为他们的辩护者。保罗写道，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马书八章一节，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基督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没有什么可以使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与上帝的爱分开。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至三十九节，基督徒可以平安快乐地看待最后审判的一幕。基督徒已经有了保证，因为他们在耶稣里是安全的。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审判乃是上帝对我们说是，因为我们已经对基督说是。审判是上帝说是，这个人已经接受我的儿子，在他的心里，伟大的爱的原则也已经内化在他的里面了。那些在他们的心里有了上帝之爱的人将会得救。这样，从某个意义上讲，审判是圣徒们的一个辩护。好消息是，审判者上帝乃是为了我们。好消息是，所有的基督里的人已经是得救的了，并且要在万物的结局之时得到辩护和更充分的拯救。好消息是，所有爱耶稣基督并与他保持信的关系的人有救恩的保证。好消息是，基督徒在耶稣里是安全的。以上选自第三段，50至53页。口口声声在基督里却是虚假的。的确，圣经上的教训是千真万确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马书八章一节，在基督里的人必能通过查案审判，在基督里的人必能进天国享永生。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正在基督里，并不断在基督里？所谓在基督里的意思，首先是指一个罪人被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所感动，在上帝面前彻底的痛悔认罪，不但恳求主的宝血洗净他的一切罪，而也恳求圣灵的大能洁净更新重生他的心灵，使他能恨恶离弃一切的罪，他的罪就必立即得蒙赦免，他的心灵也必立即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成为新造的人，他也就真正开始在基督里了。正如经上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谓在基督里的意思，也就是指依靠圣灵的大能致死自己的肉体，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正如保罗所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八章一至九节、十二节。所谓在基督里的意思，也就是要不断的信靠主和不断的顺从主。我们如果不信靠主，就不可能在基督里；如果不顺从主，也不可能在基督里。人若不肯信靠主的救恩，遵行上帝的道德律法，而完全离罪成圣，又怎么可能在基督里呢？其实主的救恩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并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天上使者在异梦中也指示约瑟说，他指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可见主耶稣的救恩是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而不是让我们在罪中得救。因为主耶稣的救恩不但能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刑罚，也就是赦免我们的罪，而也能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辖制和权势，而完全离罪成圣。因此一个真正的不断的在基督里的人，必定是一个真正的不断的信靠主的救恩，遵行上帝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的人。具体的来说，一，任何一个罪人，不论多么堕落败坏有罪，当他被上帝无限的大爱、基督无限的牺牲所为我们带来的无限浩大的救恩所感动，而立即信靠主的救恩，彻底的痛悔认罪，不但恳求主赦免他的一切违反上帝律法的罪恶，而也恳求主恩助他遵守上帝律法而离罪成圣，约翰一书三章四节，他的罪就必要立即得蒙主的血洗净赦免，他的心灵也必要立即得蒙主的灵洁净更新和重生，而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至十八节，一章十二节。因此罪人是可以立即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认罪，归顺基督，而开始进入基督里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例如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强盗，临死前被主的无限大爱感动，立即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他的罪也立即被主的宝血洗净，他的心灵也立即被圣灵的大能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子，并蒙主亲口应许将来必能进入 永生的天国。又如税吏长撒该，想要看看耶稣，结果被主对他的无限大爱所感动，而立即当众彻底悔改。他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可见，在圣灵的感动下，他的悔改是多么的彻底。连主耶稣也深受感动，并欢乐地当众宣告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8-10节，主耶稣也借此教训犹太人，你们不可以再用老的眼光看撒该是罪人，他的罪恶都已经得蒙赦免了，他的心灵也已经被圣灵洁净更新和重生了，他在上帝面前已经不再是罪人，而是上帝所爱的儿子，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假如撒该在这时候立即去世，他将来也必能进天国享永生，就像十字架上临死前信而悔改的强盗一样。如果他还要长久地活在世上，他就还要天天不断地在基督里追求完全离罪成圣，更深地爱上帝爱人。二，我们如果要不断地在基督里，就要不断地信靠主的救恩，遵守上帝律法的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和十条诫命的具体内容与属灵经义。马太福音5章21-30节，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洗净自己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愆过犯，就是不断地因信称义，并不断求靠圣灵的大能，遵行上帝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上帝爱人，并不断地在主里更好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直到欢然迎见主来，也就是不断地因信诚意。当我们刚信主后，由于还没有学会完全靠主得胜，在追求离罪成圣的道路上，难免时常会有软弱、过失，甚至重复的悔改同一过错。但我们不要灰心，只要我们不断地在主面前谦卑悔改，恳求赦免和救助，主必定会帮助我们学会完全靠主得胜。就如伟大的使徒保罗刚刚悔改信主以后，也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软弱、痛苦、争斗的经验。他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没有律法意思是指不明白律法的属灵经义和总纲。怀艾伦也是这样解释的，但是诫命来到，意思是明白了诫命的属灵经义之后，罪又活了，我就死了。保罗没有悔改之前是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曾自以为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见腓立比书3章6节，因为他自以为从小就严格守全了律法的条文和字句，但现在明白了律法的属灵经义之后，他深感自己肉体的软弱，无力遵守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律法总纲和十条诫命的属灵经义。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不是指做那些违背律法条文和字句的罪恶，而是指违背律法属灵经义和两大总纲的罪。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里面的意思原文作里面的人，是指重生后的属灵新生命。保罗书信中共有三次将属灵的生命称为里面的人，参看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心里的力量原文也是里面的人。格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外体原文是外面的人，内心原文是里面的人。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律原文是律法，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不久使徒保罗学会了靠主得胜，他接着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七章十四至十五节、十八至十九节、二十二至二十四节、二十五节，靠着主耶稣就能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八章四节。他后来甚至做出了这样靠主得胜的见证，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在另一封书信中又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但另一方面，由于成圣是终身不断在基督里致死自我和顺从上帝的结果，而且每个人在基督里今生所能达到的成圣成义和爱上帝爱人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基督徒是要活到老悔改到老的，悔改的深度是没有止境的，成义成圣和追求完全向天父效法主耶稣的完美榜样也是没有止境的。也正如使徒保罗所留给我们的榜样，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按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按意思就是，我如果靠主至死忠心，也必能从死里复活。正如基督在启示录二章十至十一节所说的，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小字部分。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 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腓立比书三章八至十五节。六，他所说的好消息是虚假的。圣经和预言之灵关于查案审判的教训。乔治赖特不断地强调查案审判对我们信徒是好消息，是要为我们辩护，不是要定我们的罪，每一个信徒都能得救。不错，对我们一切真正信而悔改的，不断在基督里的上帝儿女来说，确实是好消息，但却不是对所有自以为已经蒙恩得救的信徒和传道人是好消息。其实，这次审判的对象主要是历代以来直到末时的上帝家里的人，也就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基督的信徒，并且要从古代已经死去的信徒审查起，一直审查到最后每一个活着的信徒。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至十八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至三十一节。至于对灭亡的罪人、撒旦和恶天使的定罪审判，将要放到千禧年中进行，那时得救的圣徒也要参加对他们的定罪审判。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至四十二节，五章二十二节，启示录二十章四至六节。这次查案审判的任务主要是决定自称是上帝儿女中谁能最终得救，谁不能得救，也就是要决定最终得救的人选和他们个人的奖赏。查案审判结束时，主耶稣要站起来宣告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至十二节。因为教会中许多自以为信主爱主的传道人和信徒，并不是都能得救的。正如主耶稣所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主耶稣也曾指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即使已经重生的上帝儿女，也有可能因为不结果子，或者不住在主里面，而生命枯萎，以致灭亡。正如主所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至六节。使徒保罗也指出，已经因信得蒙主恩拯救的信徒，仍然有可能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真道而灭亡。看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至十四节，希伯来书六章四至八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圣经也早已指出，义人离义去行恶，仍必灭亡。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至二十二节， 3:14-18节，加拉太书5:16-22节，6:7-8节，以西结书18:24节。但以理书7中讲到了查案审判的情况。但以理8:14节又进一步从洁净圣所的真道讲到查案审判，并明确指出了查案审判开始的时间，1844年。这实际上也就是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启示录14:7。怀爱伦在善恶之争第23洁净圣所，第24做中保的耶稣基督和第28查案审判中，已经详细讲述了有关洁净圣所，也就是查案审判的一切情况。预言之灵教导我们，当案卷在审判台前展开时，一切信奉耶稣之人的生活都要在上帝面前被检查，我们的中保要陈述每一个人的案情，从第一个生在世上的人开始，顺序而下，世世代代，直到现今还活着的人为止。每一个名字都要被提出，每一件案情都要经过详尽的审查，有些名字要蒙悦纳，有些名字要被弃绝。什么人若是在案卷上还留有未经悔改、未蒙赦免的罪，他们的名字就要从生命册上涂去，同时他们所留在上帝纪念册中的善行也要被涂抹。上帝曾晓谕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出埃及记32:33。先知以西结也说，一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以西结书18:24。凡是过去已经真心悔改，并凭着信心领受基督的血作为自己赎罪牺牲的人，在天上的案卷中已经有赦免二字写在他们的名字下面。当他们在基督的义上有份，他们的品格也显明是与上帝的律法相符时，他们的罪恶就要被涂抹，他们也要被认为是配得永生的人。上帝曾借着先知以赛亚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以赛亚书43:25。主耶稣也曾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启示录3:5，马太福音10:32-33。人所没有悔改、没有丢弃的一切罪，绝不能蒙赦免，也不能从记录册上涂掉，乃是要留到上帝大而可畏之日来证明罪人的不是。在审判之时，也要详细查看人们是否善用自己的才能，上天所交托给我们的资本，我们是怎样运用的呢？在主降临时，他是否能连本带利地收回自己的银子呢？我们曾否增进了那委托给我们的体力、心力和脑力来荣耀上帝、造福世人呢？我们的光阴、文笔、口舌、金钱和感化力是怎样使用的呢？ 在贫穷困苦的人和孤儿寡妇身上，我们已为基督做了什么呢？上帝已经委托我们保管他的圣言，我们是否曾经利用这赐给我们的亮光和真理来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呢？单单在口头上承认信仰基督是毫无价值的，唯有用行动来表现的爱心才算是真实。在上天看来，唯有爱心才能使任何行动显为可爱。凡是出于爱心的行为，无论其在人的估计中是何等微小，都必蒙上帝的悦纳和报赏。人心中所隐藏的思念，在天上的案卷中都要显露出来。人对于同胞所未尽的义务，以及对于救主所忽略的责任，都要记在那里。在这些案卷中，人们将要看出自己是怎样时常将那应归给基督的光阴、心思和精力献给了撒旦。众天使所送到天上的记录真是可惨。许多身为万物之灵、自称为基督门徒的人，竟然专心致志于世俗的财力，或沉溺迷恋于世上的享乐，金钱、光阴和精力大多牺牲在夸耀和纵欲的事上，而很少用在祈祷、查经、自卑和认罪的事上。凡想要领受那作为中保的救主所赐之帮助的人，不可让任何事物阻碍你们敬畏上帝得以成圣。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不要把宝贵的光阴耗费在享乐、夸耀或得利的事上，却要以恳切祈祷的精神研究真理的道。上帝的子民应当清楚地明白圣所和查案审判的题目。人人需要知道他们大祭司的职分和工作，否则他们便不能操练那在现今时代所最不可少的信心，也不能担任上帝所要他们担任的职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或要得救或要灭亡的生命，每一个人在上帝的审判台前都有待决的案件，每一个人将来必须与伟大审判之主面面相对。既然如此，人人的思想应当如何时常想念那严肃的景象，就是在展开案卷进行审判之时，每一个人必须在末期像但以理一样站在自己的位分上，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28章13节，如果那些隐藏并辩护自己过失的人能见到撒旦是怎样因他们而欢喜雀跃，并拿他们的行为来讥讽基督和圣天使，他们就要急忙地承认并丢弃自己的罪了。撒旦利用人品格中的缺点来管制人的整个思想，同时他也知道只要人保留这些缺点，他就必能成功。因此他现今正在时刻设法用他最狠毒的诡计来迷惑基督的门徒。这些毒计是基督徒自己所不能胜过的，但耶稣却用他手上的双手和带着伤痕的身体为他们代求，并向一切愿意跟从他的人宣布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哥林多后书12章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11章29至30节。所以在任何人都不要以为自己的缺点是无药可救的， 因为上帝要赐给他信心和恩典，足可得胜。我们现今正处在赎罪的大日中，在古时的预表从四中，当大祭司为以色列民进行赎罪的工作时，全体民众必须刻苦己心，认罪悔改，并在上帝面前自卑，以免自己从民中被剪除。照样，凡想要在生命册上保留自己名字的人，也应当趁现今这最后短短的救恩时期，在上帝面前刻苦己心，痛悔己罪，真实悔改。我们必须深刻而诚实地检查自己的心。在查案审判结束之时，一切人或生或死的命运都要决定了。救恩时期将要在主驾云降临之前不久结束了。在启示录书中，基督展望的那个时辰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章11至12节。以上引自善恶之争第28章查案审判。最后，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乔治赖特显然是反对上述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的，当然他不敢公开指责批评。在他所写的《唯恐我们忘记》一书中，审判是好消息的一大段中，4月26日所宣讲的，更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真实观点，表明他是反对上述教训的。他一开始就以蔑视的口气批评一位老妇人的教训。这位所谓的老妇人是40多岁的年纪。他说，他起身站在青年小组面前，开始向他们比划着嶙峋的手指，奉劝他们最好晚上警醒，并省察自己的内心，承认一切的罪行。毕竟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什么时候被呈到天上的审判台前，但当审判到他们时，如果他们还有一个未承认的罪，那么他们将得不到永生。接着他话锋一转，批评本会说，几十年来，这样的教导不仅把查案审判作为坏消息展现在富林信徒面前，而且使信徒鄙视这样的教导，令人遗憾。对那些选择背叛上帝和他真理的人来说，审判显然不是好消息，但对所有基督徒来说，这是最好的消息。上帝的审判是为他们辩护，永恒的国度之门此时向他们开启。但愿我们都要坚持维护和传扬本会传统的纯正圣经信仰要道和预言之灵的教训，这样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别人。但愿我们都不断地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不断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而因信称义，不断求靠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不断在主里更好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恳求晚与圣灵的浇灌，完成救灵大功，得胜一切考验，欢然迎见主面。作者陆光牧师撰写于2011年7月22日，最新修订更新补充于2015年10月20日和2017年10月23日。